白话，首先请你介绍一下杨洁篪在莫斯科有哪些行程，是否将会晤普京呢？这个会晤普京有什么标志性的意义吗？
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呢，5月24号呢发表了一个这个新闻稿，他这个新闻稿说的啊，杨洁篪同这个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长帕特鲁舍夫呢，将会在5月25日呢举行这个正式的会晤，而且这个新闻稿说，两国的这个其他一些部门的这个负责人呢也会这个参加这个谈判，所以说可见呢，杨洁篪这次访问莫斯科呢，双方可能会谈问题这个范围呢可能会比较大，涉及到一系列这个领域的这个问题，那么根据这个常理来看呢，就是根据杨洁篪过去访问莫斯科和这个中国外长王毅呢过去访问莫斯科的这些经验来看呢，通常他们访问的时候呢都会会晤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如果要是不出现这个意外的情况呢，那么杨洁篪同这个帕特鲁舍夫会晤完了之后呢，有可能就会晤这个普京。当然，如果要是杨洁篪同普京这个不举行这个会晤呢，那么也可能说明这个双方关系呢可能会遇到一些这个问题。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就是现在呢，因为是这个疫情，那么普京呢他把自己保护的这个非常非常好，甚至呢他同自己这个其他的一些克里姆林宫的高级官员呢，他也是这个举行这个视频的这个会议。而且呢，要是想同普京这个见面的话呢，都会这个事先的这个隔离，所以说也不排除这种因素，就是说，因为疫情的关系呢，可能这个杨洁篪同普京呢这个不能这个见面。另外一个因素特别值得关注的就是杨洁篪这次访问俄罗斯呢，这个时机呢非常非常的这个微妙，因为杨洁篪访问这个这次来莫斯科之前呢，在这个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呢，刚刚举行了这个美国和俄罗斯这个外长的这个会晤，那么从这个俄罗斯这个公开的反应来看呢，他们对俄罗斯对这个这次会晤呢，感觉这个很满意。另外呢，就是在杨洁篪这次访问俄罗斯之前呢，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这个帕特鲁舍夫呢，同美国的这个国家安全助理沙利文呢，也举行了在4月份呢举行了这个好几次这个电话交谈。另外一个就是俄罗斯的主要大报《上日报》呢，在这个几天之前，他引述这个在外交部的消息来源的话，他透露说的，帕特鲁舍夫和沙利文呢，也有可能在这个近期呢未来这个几个星期之内的，在这个欧洲的一个地方呢举行会晤。那么这些会晤呢都是为了这个拜登同普京的这会晤呢做准备。那么如果拜登同普京的这会晤，如果要是能举行成的话呢，一般通常认为可能是在这个6月中旬。所以说，现在看，就是也就是大约这个3个星期左右，之后所剩下的时间就是不多了。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就是这次杨洁篪这个访问这个时机呢，会这个非常非常的微妙。那么，俄罗斯的许多这个他们的这个战略问题学者，他们认为呢，俄罗斯的这个意图就是说，他们不指望就是说同美国关系呢这个改善或者是这个升温，但是呢，想这个把美国关系呢控制在就是不好能控制在一个这个范围之内，就是不让这个关系呢这个失控，能让这个关系呢可预测。另外一个呢，就是很多这个俄罗斯的一个学者，他们认为与中国相比呢，俄罗斯确实也不是美国的这个竞争对手。所以说，在这个俄罗斯、美国和中国这个三角关系当中呢，如果俄罗斯能这个运筹的好的话呢，它可以争取到一个非常对自己非常有利的这个位置，那么让这个美国同中国呢之间这个互相这个消耗，然后呢，俄罗斯可以当做一个就是坐山观虎斗这么一个角色。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杨洁篪这次访问这个时机呢不但微妙，而且呢就是他有很多分析认为，就是说杨洁篪这次访问呢也不排除就是说中国在这种这个背景之下呢，中国想这个摸底，想这个看俄罗斯的方面的他们的一个意图。 是不是中国的利益呢？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被俄罗斯这个所这个出卖？那么如果具体来看呢，就是我方才说，就是杨洁篪从这个帕苏鲁舍夫这次这会谈这个范围比较大，讨论的问题比较多。那么具体的这个问题这个方向呢，有几种可能，就是双方讨论这个问题的方向。一个就是说，有可能两个人呢为这个普京和这个习近平的这个会晤做准备，不是这个线上的会晤。那么因为疫情的关系，两个人这个已经这个一年多没有这个会面了，就是面对面的这种会晤。而且俄罗斯媒体他们认为，就是说现在这个随着这个国际形势这个变化呢，两人需要有这么一次这个面对面的会晤来这个交流一下这个看法。那么杨洁篪这个访问会这个为这个普京和这个习近平的会晤做这个准备。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现在那个随着这个美国从这个阿富汗撤军呢，那么现在俄罗斯同中国呢都非常非常关心，就是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之后的这个中亚地区的这个安全问题。那么中国虽然说一直在这个中亚的影响呢现在越来越大，但是中国的影响呢主要是集中在这个经济领域，那么在政治和这安全领域呢，还是俄罗斯在中亚呢占这个主导的作用。而且特别考虑到中国的这个新疆问题，还有这个中国的主要这个天然气管道呢，从这个土库曼斯坦到这个新疆的这条天然气管道呢都经过中亚，所以说如果一旦中亚的这个安全形势有问题的话呢，那么会对这个中国的这个能源供应呢也会产生影响，所以说这也是有可能这个双方讨论这么一个议题。
那么结束莫斯科的访问之后呢，杨洁篪还将访问前南斯拉夫国家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那么这次访问有哪些看点呢？
对，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呢都是这个前南斯拉夫国家，而且都位于这个巴尔干。那么现在呢中国对这个欧洲的外交呢最近这一段时间以来并不太顺利，包括这个在东欧国家呢这个对中国不太满意，像这个立陶宛呢宣布刚刚退出这个17+1这个机制，另外一个像捷克呢也对中国也有很多这个批评声音。那么欧洲议会呢最近刚刚宣布这个冻结同中国的这个讨论同中国这个签这个投资协议，所以说在这么一种背景之下呢，中国这个把这个目标呢转移到这个巴尔干，可以把这个巴尔干当成一个这个进入欧洲的这个桥头堡。另外一个呢就是像这个巴尔干这些国家，尤其这个前南斯拉夫这些国家，他们看待中国呢并不像这个其他的这一些东欧前共产党国家看待中国，他们有另外一种这个立场，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呢，他们同这个俄罗斯关系呢也都很不错。这一次杨洁篪访问这个斯洛文尼亚和这克罗地亚之前呢，在这个三月末和四月初的时候呢，中国的这个国防部长魏凤和呢也刚刚访问了这个巴尔干，包括这个北马其顿和塞尔维亚，这两个国家也是前南斯拉夫的一部分。另外还访问了这个希腊和这个匈牙利，希腊也是这个巴尔干的一部分。所以说，可见中国对这个巴尔干地区的这个重视，而且中国现在在这个希腊呢，租赁了这个港口，所以说它可以把这个货物呢经过希腊之后呢，然后经过巴尔干，再加上这个现在提到的就是建这个从贝尔格莱德塞尔维亚到这个匈牙利的一条铁路呢，然后可以中国的货物可以直接这个经过巴尔干的进入到欧洲，所以说可见这个巴尔干对这个中国现在意义呢现在是这个越来越大。另外一个呢，这次杨洁篪访问的这个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呢，过去也是这个南斯拉夫当中呢是这个最富裕的这么一个地区，它这个沿着这个亚得里亚海这么一个这个地带，它这个北边临近这个奥地利，然后与这个意大利呢这个隔海相望，所以说这是过去这个前南斯拉夫这个最富裕和这个最发达这么一个地区，所以说可见中国对这个巴尔干地区的野心呢现在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么刚才你提到呢，立陶宛刚刚宣布退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17+1机制，立陶宛为何这样做？这一举动是否会造成连锁反应呢？
立陶宛，中国很多媒体报道就是说谈到立陶宛这么做，就是认为立陶宛才这个几百万人口，是这么一个小国，跟中国这个 毫不相干，然后就是敢这么做，主要是考虑讨美国的好。中国是从这么一个角度来看到立陶宛这么做，但是其实呢，如果要是了解这个立陶宛它这个文化和历史发展来看呢，立陶宛它这个在欧洲中世纪之前呢，早期的时候是欧洲非常大的一个国家，而且它的疆域呢最强盛的时候是从这个波罗的海一直到这个黑海，而且疆域呢直接抵达到这个莫斯科郊外。那么俄罗斯的许多他们这个斯拉夫问题专家认为，就是说在斯拉夫这个文化圈当中有两种这个文化中心，一个文化中心就是以莫斯科这个为代表的，就是代表这个东方这个专制强权，他受这个蒙古人这个金帐帝国这么统治，受这个影响。另外一个斯拉夫文明为代表的就是这个立陶宛，那么立陶宛这个信奉天主教，偏向西方，所以说这么两个文明这个中心。正因为如此呢，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呢，立陶宛敢这个首先这个退出这个十七这个加一的机制。另外一个呢，立陶宛对这个整个这个共产主义呢，对这个共产党呢也有自己这个比较独特的这个看法，包括这个二战结束之后呢，在波罗的海这个三国当中的这个抵抗苏联、抵抗苏共这个力量呢，而且抵抗时间呢，立陶宛都是最强和这个最大的，而且这个在立陶宛这个国内呢，他们这个民族自豪感呢也特别特别强。在这个三个波罗的海国家当中呢，这个立陶宛这个俄语系居民的人数呢也是最少的，而且在这个苏联时代呢，他们这个立陶宛是非常信奉这个天主教非常深的这么一个国家，他这个宗教呢受到这个迫害，而且如果考虑到宗教在中国的这个状况呢，所以说他们也特别特别就是在这个西藏啊、新疆等问题上呢，就是对中国提着非常非常激烈批评。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所以说立陶宛它有自己这一套这个独立的这么一种政策。至于说会不会产生这个连锁的这个效应呢，实际很难说，因为现在东欧地区呢一般都认为现在是波兰是这个东欧地区的这个火车头和这个领袖，所以说看波兰的这个反应，如果波兰决定退出这个十七加一机制呢，会对这个中国在东欧地区这个外交呢会造成很大的这个冲击。如果波兰现在看波兰同中国关系还是比较稳定，如果波兰他不宣布退出这个十七加一的机制呢，估计立陶宛这么退出的话呢，可能这连锁效应可能还需要观察。那么再反过来说，这个波兰历史上呢，从这个二次大战之后呢，波兰一直是这个扮演了一种这个特殊的这个角色，就是扮演的一种桥梁和中间人，就是与中美之间扮演着一个桥梁这么一个角色。包括韩战之后呢，中美之间的一些接触呢，也都是在波兰发生的。现在看呢，就是波兰同中国的关系呢，还是暂时还是比较稳定的。
谢谢白桦。以上是志远与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的连线报道。